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有讲了七次话，七段话，短短的一小段话。OK， 第一句话他讲什么？考一考大家，耶稣讲的第一句话，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求父饶恕钉他十字架的那个罗马兵丁，饶恕那一些把他送上十字架的那些祭司长，好，饶恕。那我最近看到一个见证，我很受感动。饶恕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basic 的真理，因为主耶稣说，你们若主导文完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你们若不饶恕你的过犯，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很多人身心灵有状况跟不饶恕有关，真的。所以饶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功课，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。好，那神如果不饶恕我们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他的恩。一样，我们如果不饶恕人，我们也领受不到神的恩。那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密室，有没有一个彭科利？记不记得在二次世界大战那个，德国人他们就是犹太人把他们抓到集中营里边去，有没有有一些大屠杀哈？那这个彭科利人他们就被躲在一个密室里面，他们就逃过一劫哈。那他很宝贵哈，他写的这个见证哈，我读给你们听，我听得很受感动。那这个就是见证一个真理。他说，医治这个世界的能力并不系于我们自己能饶恕人。好，耶稣来就是要医治我们，医治我们的身心灵。在慕尼黑的礼拜堂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是赖文集中营的守卫，德国那个集中营的守卫。哈，忽然往事全回到眼前，他向我走过来说：“女士，我对你的信息多么感激！正如你所说的，他把我的罪洗净了。”这个守卫这样讲，他就伸出手来要与我握手。我试着微笑，彭克利讲，我试着微笑，挣扎着举起我的手，但我不能，我没有丝毫感觉，心中一点温暖和仁爱的火花都没有。我再次默祷，耶稣，我不能饶恕他，请你把你的饶恕赐给我。当我最后伸出手时，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，从我的肩膀，沿着我的手背，通过我的手心，有一股电流，似乎从我身上传到他的身上。是不是神迹？是神迹。我这才发现，医治这世界的能力，不系于我们自己的饶恕，也不系于自己的良善，乃是系于神自己的饶恕与良善。是神在我们的里面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可以活出该有的主所喜悦的那些言行。好，那十字架上，我这一个礼拜因为是要主餐，我就在讲，我们常常在领主餐，有一个观念在我里面，主的救恩这么真实，主的生命这么真实，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是基督徒，可是好像有一些人没有领受到这个真实的主的生命救恩哦。 我说主耶稣是怎么回事啊？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名医很会医人，我有一个病，我去找他，他对症下药，他医我，我照着话去做，我一定得医治，对不对？好，除非那个特殊的情况，好，是在这个医生所能够医治的状况之外的，除非是这个，不然我一定可以得医治。我口渴了，我去拿一杯水，一个动作出来，只要有一个动作去拿到一杯干净的水，一喝下去我就解渴了，问题就得到解决了。可是基督徒聚了这么多的会哈，似乎有一些人好像拿不到神的这个好处，这怎么回事哈？我有点在问主哈。我说我自己呢，信耶稣这么多年了，还有一些东西呢，不是全然脱落。后来我就在被提醒，仰望他，去仰望耶稣，去仰望耶稣哈。蒙恩得救，或者是得医治。得神医治的工作都是神做的，不是我要怎么去感觉，不是借着我的感觉，好像我的怎么样的执着，不是借着我的感觉跟我的执着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从神那里仰望他，仰望他来得着哈。那所以呢，好像有三个步骤。好，我就归纳出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一定要来到主面前，我一定要来到主面前。这个是圣经真理跟我们启示的，十字架就是向我们说来，对不对？来到我这里，十字架，我上十字架是为你。第一个，我一定要来到主面前。为什么圣经说不要停止聚会？因为那个聚会，圣经讲的聚会，叫人得益的聚会，就是我们要奉主名的聚会。为什么奉主名的聚会叫人得益处？因为圣灵在那里要做工，圣灵来就是要荣耀主的名。所以如果我们为什么我每一次我们为什么我在这样一个团体里边，我宝贵在这个团体，虽然我们都很不完全，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，我来到聚会中，我就渴望圣灵来带领这个聚会，我们大家一同扛台约柜，我们都学习伏在神的下面，学习来跟随圣灵，那圣灵在我们当中聚会，神就可以做工。好，那所以第一步，我们要来到一个奉主名的聚会，那期待我们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圣灵所带领的聚会。就像有人说你要学游泳，你要到有水的地方，到有干净的水的地方去游才能游泳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来到，你但愿你能够你的生命被神触摸，你需要来到圣灵可以自由运行的地方。好，这第一步。第二步，我们即使来到这样的聚会，我们也不是东看西看，我们的 focus 在哪里？在神。 meeting 就是要 meet Jesus。 为什么叫 meeting？ 固然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很好，彼此相爱，可是我们的彼此相爱如果不是以耶稣跟我们相交为一个基础的话，我们的彼此相爱果效也很有限。记不记得约翰一书我们读的时候，门徒怎么说？我们乃是跟父与子相交的，我们跟你们相交乃是因为我们先跟父跟子相交，然后我们再跟你们相交，那个 fellowship。 好，所以第二步，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，我们里面要一个呼求神的怜悯。主啊，你怜悯我，让我来蒙，今天来蒙你的恩。我每一次聚会都是带这样的一个态度。 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，是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尝到了。你看保罗，他经验主那么丰富，因为他主那么丰富，他也不认为他已经得着了。保罗是得着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毒蛇都与他无妨，对不对？他经过那么多的苦都打不倒他，但是神的生命在他的瓦器里边很丰富的彰显出来。可是神那么宽广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不认为我是得着了，我还是竭力追求，还仰望神的怜悯。所以仰望神的怜悯，不认为说、哦、我很懂、哦、我很有什么，不是，是主啊，我已经潜藏了你，我还要再来领受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已经领受了，还要再领受，领受到一个地步，雷子就变为爱的使徒，对不对？神就可以改变我们哈。所以第二步呢，我们就是要来呼求他的怜悯，呼求神的灵来触摸我们，呼求神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八章，26节到39节，这边有一个故事。26到3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他见了耶稣，就俯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，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。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，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，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。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，说，你回家去，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好，就到这里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我们只点到两点哈。这一个人他不穿衣服，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他住在死人的境地。那他呢，他力量很大，因为鬼附在他身上。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，哦，那经过那边的人都不敢经过，怕伤害他们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住在 住在 死人的境地，在那个坟墓那边，里边有那个魔鬼掌控着他，他的动作、他的行为，竟都是伤害自己，可能伤害别人的不健康之举。可是耶稣领到他，那里面的魔鬼都知道耶稣，他们叫耶稣是什么？至高神的儿子耶稣。魔鬼比我们更认识耶稣的伟大全能。好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你不要害我们，你不要叫我们到无底坑里去。然后耶稣呢，把这个鬼赶出去。赶出去以后呢，你看这一个人，第35节，当鬼离开那人的时候，他就坐在耶稣脚前，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明白他有一个 understanding， 有一个 realization， 他知道以前他不穿衣服，又吼又叫，又伤人，又伤自己，拿石头砍自己，是他是被一个辖控的里面，这个是很戏剧性的一个被鬼附的一个情况。那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压制，有时候多少有一个压制，或者我们旧造的里面，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很渴望像耶稣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不是那么自由的活到那样子，随时可以那样像耶稣，好像我们的生命还不够那么的满了高抹，让神这样来提握我们。有时候我们里边还有一些瑕疵，我们的情感不够被神圣化，我们的心绪不够被神的平安来充满来调理。好，我们的说话的方式，好，按着我们旧造的样式，我们不是要去伤害人，好，我们也不自觉，我们不是故意要去对人有什么不好，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啊。那可是别人感受到压力，别人感受到伤害，好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还不够像耶稣那样，我们里面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旧造的残余，这是圣经讲的余毒啦、啊，余毒哈，脱去盈余的邪恶，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怜悯。我这一个礼拜就是为这个在仰望主，我说主啊，到底我们要怎么做，可以让你那样真的可以那么清清爽爽的就得到你所要给我们的？主说：仰望我，仰望我，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是基督，是受膏的，创世之前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他是至高神的儿子。主说：仰望我，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。上个礼拜我们讲保罗一生为主传福音，他所传真理的重点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他有很高的启示，他不去强调那个，他强调一个最重要的，每一个人如果常常仰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们就会常常得救。重点就在这里，这个第一个得救就叫我们领受的真理。我们如果继续常常仰望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晓谕列祖就是使列祖明白生命的事，明白神的吩咐，神的吩咐就是永生，他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你去看耶稣，你就会明白你人生道路怎么走，你话要怎么说。所以他常常他就是因为传这个十字架，所以人家就讨厌他。犹太人要依靠他们的遵行律法，他把人家都否定掉了。 所以他为了这个东西他殉道了。好，那当我们仰望钉十架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，让他为我们赎罪，为我们舍命的救恩活化在我们里面，这不就是保罗讲的吗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里面，对加拉太教会这样讲，已经活化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已经信福音了，这就是福音，福音的最重要的内容，你们已经领受圣灵了。我们上个礼拜讲我们的救恩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最后就是领受圣灵，对不对？真理的圣灵来，就我们就无往不利，真理的圣灵来。好，那当我们要让基督为我们赎罪舍命的这个救恩活化在我们里面，时刻活化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爱感动我们，这个爱好像使得我们爱耶稣，对我们有一个约束力，我们爱他就会做他喜欢的事，不忍去伤他。好，说让我们这些仰望他的人去默想，去深思，然后明白，然后领受，借着耶稣的死打破魔鬼的头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释放是何等重要的释放，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死就是为我死这样子的人可以被释放出来。我这一整个礼拜就一直在求神更多释放我，更多释放我脱离旧照，更多释放我脱离那个旧有的那个权势。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心灵很哀痛的在呐喊，我是虫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，有一次我跟我的孩子开车出去，大概带他去看医生吧，因为他的背部需要治理，他前一阵子有一个车祸，我有跟他说，耶稣出来服侍之前呢，他需要禁食祷告40天呢，在旷野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没有罪啊，那他要出来救世，救这个世人，他知道他的工作有多艰巨啊，他需要出来祷告。魔鬼呢，试着要诱惑他，不去当救主，魔鬼试着他要来显他的神通，好，然后要来承受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魔鬼给他3次的诱惑，哈，那他出来服侍之前，他要祷告40天。以前罗炳生师母说，我们要为爱祷告通，我们才有办法一直成为爱的使徒，一直去流露爱。耶稣要救我们，他自己没有罪，他不是为自己。他要预备自己，他要跟这一场罪恶的权势打仗，要禁食40天。我说哇，我们这个人好难办哦，我们好难办哦。可是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位基督已经预备好了，他已经可以成为我们的救恩了。所以他的死就是我的死。当我仰望基督的时候，我说哦，这个就是我得医治的动作。我怎么得医治？每一次当我感受到我的不堪，或者从别人感受到的，或者我自己感受到的，哦，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，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，仰望基督。主啊，你是在十字架上，你是为我背负一切。他说他在诗篇22篇，他这样讲，他说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诗篇22篇前半部就是在讲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心境。好，这是我的领受，我想应该很多人不会反对啊，真的是这样。他说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虫是软弱的，虫是卑贱的，对不对？ 固然虫有益虫害虫，对不对？虫有的虫也是益虫，也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有益虫有害虫，你说那个蜜蜂它帮我们做很多事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虫基本上是软弱的，好，不是像人按着神的形象造那么尊贵。他说耶稣是按着神的形象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应该是尊贵的。可是他说我是虫，我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那但是这位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的基督，他是创世之前的基督。弟兄姊妹要知道，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个还不是一个人子耶稣，他固然是人子耶稣，他被取名叫耶稣就是要来把我们救出来，他本身就是创立世界以前就被立的基督，受高的基督。他在那上面，他被挂在木头上是受咒诅的，好，他却是毒虫。他不仅是害虫，他是毒虫。怎么讲？因为他身上就是毒。他这个毒虫呢，不是有毒害别人的能力，要去毒害别人的 那种虫，他是无辜的承受全世界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罪恶，那种毒都在他身上。他是这样子的大毒虫，他是这样子的大毒虫，不是他要去害人，是他承受这些毒在他身上，然后接受审判。他替我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，然后被制裁，替我们死。他就是在摩西的时代，神要摩西制作的那一条铜蛇。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故事哈。以赛亚书53:4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这个忧患呢，他们讲有的是软弱疾病，还有呢有一些是困苦，就是我们经过很多的困境、痛苦呢，他想说，甚至是我们犯了罪，接受神惩罚的痛苦，有各种痛苦。好，那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，第八章这边讲到耶稣的全能。这位至高神的儿子，他是大有全能的主，他做了许多奇妙的事，比如说他洁净长大麻风的，马太福音第八章，他洁净长大麻风的，他治百夫长的仆人，一句话，还有伊比的岳母，手一摸热就退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看第八章的16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因为他是至高神的儿子，在他生命里面有极大的全能，极大的医治的全能，他就是光，那个光呢是有全能的荣光，那个光的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他一临到人就可以得医治，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人就可以得医治。这17，我们一起读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接着他又讲，他又能够平静风跟海，连大自然都听他的话。然后最后他又讲到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故事，把一个那么凶猛可怕的鬼，一群魔鬼附在他里面赶出去，结果有2000头猪受亏损，那个力量那么多大。那这位耶稣 我们看第八章的十七节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我觉得这个对我很实际。这个软弱是什么？我没有办法行出神的，我没有办法行出，我很想，可是呢，我不够能够行出神的旨意的，那个就是我的软弱。软弱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live up to God's will， 我没有办法够不上跟神的旨意相调和而把它活出来，那就是我们的软弱。我们应该这样走路，可是走不上去，那是灵性的软弱，肉身的软弱啊，疾病，身心灵各种疾病，我们每个人如果有，我们可以求耶稣这个恩典临到我们。那当然我们要按着养生之道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这个礼拜就是，主啊，你代替我的软弱，我的软弱交在十字架上，你替我承担，你背负，你担当我的疾病。我身体有什么不欠安的、不健康的，也许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，我全部都交在你的手中。我知道有果效，有果效，感谢主，主是这么爱我们。他在十字架上，加略山那个十字架是那么的伟大，我没有办法忘记，也不是每个月的第一次我才思想，我差不多经常都在仰望基督的十字架，那个是我的 key to God's grace， 得着基督，其他的都跟着来了，智慧、能力、公义、救赎、圣洁，全部都跟着来了。感谢耶稣。那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，民数记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一章，这边讲到仰望哈。不论是对犹太人或者是对非犹太人，神给我们提供的救法就是仰望他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二十一章，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，又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这边呢讲他们呢，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，神指示他们要怎么走路。那他们要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一条绕过以东地，这一条路难行。我们看第四节的最后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这里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路，就像我们在走人生路， 这个道人生路难行的时候，心中甚是烦躁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赶快感谢赞美神，为神所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他，来感谢赞美他，对不对？赶快来以神为乐，因为神是不改变。可是百姓不是，他们心中烦躁，他们顺着这种烦躁的心境就开始怨毒神，开始埋怨，埋怨神，埋怨神的仆人摩西。哇，就开始讲了一些对他们有害的话。这话是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要来死在这里？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诡诈。埃及他们的日子好不好过？埃及的日子不好过啊。可是呢，每一次在旷野一经过困难，像我们以前在埃及多好啊，就把过去的困苦都忘掉了，就把过去的事都美化了，然后好像有理由来埋怨现在的不容易。好，神给他们玛拿，他们厌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好，在之前他说，想一想埃及有蒜，有黄瓜，有葱，有肉。其实他们埃及哪有吃很多肉啊？他是奴隶耶，苦都苦死了，对不对？
看到有人吃，
人心真的就是诡诈，就开始埋怨。那在这里真的很可怕，他们你看，他们藐视天上来的食物。玛拉真的是奇特的食物，你想想看，60步行的男人有60万，所以那一大堆人起码有200万，在旷野里边，天天有玛拉赐给他们。这玛拉是很特别的食物，你看礼拜六，一个礼拜有6天，然后到了礼拜六可以双份的，这个是奇妙的事，对不对？很明显这个是神。还有呢，玛拉还可以放在那个约柜里面，这真的是从神来独特的食物。吃的是会健康的，会持续他们可以走人生旷野路的。他们当他们怨毒心中烦躁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在埋怨的时候，就讲这样子的话，很可怕。他们表面讲的这个话比他们想象的更厉害，更就像摩西敲那个磐石，表面看是敲磐石，他没有去做杀人放火的事，可是他敲这个一个磐石，就里面那个本质就证明他不够尊重神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百姓讲这样子的话，真的是得罪神了。很狂傲的说：“神啊，我不屑你给我的这个食物，太淡薄了，我厌恶。”哦，神免费供你这个食物，还让你厌恶啊？神生气了，就让火蛇进入到他们当中咬他们，就死了许多。我就想到火蛇，为什么叫火蛇？我没有看过那个蛇，为什么叫火蛇？是不是我们在火炼的试验里面，像他们这样经过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心中烦躁，也会不会像他们这样发埋怨的话？信耶稣，信耶稣怎么反而有很多麻烦的事？我不信耶稣，可能我还过得逍遥自在。有人会不会这样讲啊？啊，我礼拜天我要去哪里玩都可以，那信耶稣还要每个礼拜天都要来聚会。有人不信耶稣，就是说太麻烦了，要常常聚会，就不来聚会，就不信耶稣。啊，信耶稣看你们很好，可是对我来讲太麻烦了，因为要常常聚会，就是不明白。所以神让火蛇咬他们，好像在一个火炼的试验里边，人不晓得来倚靠神，来体贴神的时候，说了一些，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，真的就被仇，就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毒素就进来了，这个有时候会叫我们致命的。后来死了许多人，百姓知道不对了，得罪神了。还好在第7节，他们有认清楚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有罪了， 求你祷告耶和华。那摩西呢，就替他们祷告。好，摩西没有怪他们，摩西知道人就是人，人就是这样。好，摩西认识自己，因为摩西40年，神让他认识自己，他知道人就是这样。所以，真的，你真的有见识，你就不会轻易发怒，你就容易给出饶恕。如果我们对人不容易给出饶恕，也许我们里面还不够有见识，不够认识人性的软弱是多么可怜。好，摩西很认识，所以摩西就为他们祷告。神就跟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用铜制造一条火蛇，就是铜蛇挂在杆子上，挂在杆子上就是受咒诅，把它高高挂起，所有被火蛇咬的人回头一望这蛇就活了。那当时神这么做，神这个吩咐，摩西照做，老百姓遵这个吩咐，真的就活了。好，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事件，是真实的事。那这些人是犹太人，好，所以仰望杆子上的那一条铜蛇，那并不是那个铜蛇有怎么样，那是一个预表。好，预表，因为他们听神的话就得活。因为后来犹太人他们就把那个铜蛇呢，就当一个来拜了，那又得罪神了，就变成拜偶像了。好呀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45章这一段，仰望那个杆子上的铜蛇，这个是对犹太人哈，神给他们的救法。好，我们看以赛亚书45章。以赛亚书45章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，一直在讲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没有别神，啊，一直在强调除了我以外没有真神，啊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唯独我是神，啊，因为在这一章里边，神讲到一件事，他说我耶和华高一个人叫古列，古列呢是波斯人，他不是犹太人，可是神是统管宇宙万有的。好，他呢高古列，他说他要搀扶他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哈，他说他为第45章的第45章的13节，我凭公义兴起古列，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，他必建造我的城，释放我被掳的民，不是为公价，也不是为赏赐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认识这个人，说虽然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。好，我命定你，我高你，让列国都降服于你。所以第二次就是先是你不巴比伦，对不对？金头，然后再来。这个银的金银铜铁，对不对？银的就是马代波斯，哦，那古列就后来他就高古列，哦，然后呢他一直在讲我是耶和华没有别神，我这么做就是要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没有别神，哦，然后呢讲到后来呢20节，神就讲到一件事。好，我们20节到20节到23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，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，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，让他们彼此商议，谁从古时指明，谁从上古述说，不是我耶和华吗？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，并不返回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凭我起誓， 在这边神强调一件事，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是非犹太人。对，非犹，世界上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，就这两种人嘛。好，那非犹太人呢，神给他们的救法也是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对犹太人的救法也是要仰望神，仰望杆子上的那个铜蛇。对非犹太人，你们要仰望我，仰望钉十字架的基督，都是要仰望他。这边的仰望就是 look to him， 就看他，你看耶稣。然后有的版本讲 look to him and turn to him， 转向他。如果悔改就是我们，当我们看耶稣，耶稣就是一个尺度，就是一个准则，一个 standard。 当我看耶稣啊，我就看出哦，我里面有他是直的，一合呢啊，我歪掉了，我是弯曲的。那就在这个时候我转向他，我们就会得救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耶稣说，启示录说，他就是神的道，他的名字就是神的道。为什么说我们要读圣经？不只是用头脑读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心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全人来福音神的真道。那耶稣说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为什么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可以从里边得永生？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他就是那个基督。好，那所以我读圣经，我就会更明白耶稣，更认识耶稣。在约翰一书他又讲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就是讲这位耶稣。启示录他又明明讲，他的名字叫神之道，他是诚信真实的，是神之道。所以我们读神的话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会晓得真理，真理会叫你们得自由。你从圣经很多地方你就看出，我们读圣经目的是什么？读圣经就是让圣经像一面镜子，来照我这个人的生命光景，好像是圣经像是一面神奇的镜子，照到我里面。神的话如果是光，照进我里面的黑暗，我的里面如果有刚硬，像石头那么硬，软不下来，神的话就像大锤，可以敲碎我这个石头。如果我的里面有一些肮脏污秽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洁净的，哎，有时候神的话像烈火，可以洁净我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呢，要把我们这个人呢 present 在神的话面前，让神的话来调理我们这个人。好，所以我们仰望基督，基督啊，基督，就是一个人啊，但是不是那个 physical 的那个 body。 好，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那么真实。你知道耶稣那个枪扎进去哈，我很多年前我看到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记录。他说为什么耶稣的枪扎进去？那耶稣身体是非常健康，他一定比旁边那两个强盗更健康，因为耶稣从来没生病啊，他里面完全没有罪啊，所以他的身心里是经常是活水流通的，从天降下仍然在天的这位人子，他住在父的怀里，他是最健康的。所以在十字架上同时钉的时候，旁边两个强盗还活着，耶稣已经先死了。当兵丁，因为他们活着，因为他们要安息日，他们要洁净嘛，所以他们看到这两个强盗还活着，要赶快把他们取走，所以就拿那个枪把他们的那个脚打断，打断他们的骨头，他们在那种情况之下就会死掉嘛。哦，可是两个强盗都是这样，就打断他们的骨头。可是来到耶稣面前呢，他们看他这个样子，哎，好像死了，那试试看，拿个枪往那个肋旁一扎， 血跟水流出来。我不是医生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说，为什么一扎进去血跟水是分开流出来。他说他的心都破了。志刚不晓得是不是这样，志刚可能你在这方面比我们还懂哦，不晓得是。我听他们当时的那个报道是说，就是因为他的心都碎了，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还不是肉身的软弱使他致死的，是他那个整个心整个都碎了，因为承担不起那种罪的压力。所有凡有人类以来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压死他了。所以呢，丁丁看他，哇，他死了，我就不需要打断他的这个腿了。那这个就应验他一根骨头都不折断，这个都是在神的一个预料的里面，神事先都有预言。好，那感谢主，我们要仰望他。这边神再一直强调，为什么你们要仰望我就能得救？因为只有我是神，没有除此以外没有神。罪人的罪，只有神能够去还这个罪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付得起这个赎价。我们看诗篇四十九篇啊，诗篇四十九篇，世界上很多人在夸他们有财富、有成就、有名望，哈。可是诗篇四十九篇怎么讲？诗篇四十九篇第六节，第六节到第九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那些倚仗财货、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。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出这个赎价的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钱多到一个地步可以付清这个赎价，也没有一个人多有才干可以用他的才能把这个赎价付清，都不能的。所以只有神能够救我们，所以要仰望他，仰望那位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就能得救。好，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，13到15节哈，啊，我们从12节开始读了，因为耶稣讲这个是在地上的事，在地上发生的事哈。我们12节到15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对你们说，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今天在这边讲的话能够栽种到你们的心灵里面去。这十二节三章十二节耶稣讲的就是说，耶稣的意思是这是发生在地上的事，天上的事有天上的事，但是这是可以发生在地上的事，就是有一位从天降下的人子，他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他的生命境界是一直在天之境，来到人间穿上肉身的这位至高神的儿子，这位基督，人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。好，那他呢要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这件事就像当年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。所以当年摩西在旷野举蛇，那些犯了罪的百姓怎么望这个铜蛇就得救？我这个人子是为了你们要背负你们的罪孽，要替你们除去罪孽的，当我被举起的时候，你们若仰望我，也就必得救。好，所以他就说，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接着他就讲十六节哈，我们看十六，我们读十六跟十六跟十七节哈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，是因为我们接受这个白白的礼物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，不是靠我们的任何，不是，只是因为我们蒙神怜悯，晓得白白的来领受这个礼物。好，那就是仰望这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降世就是要来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神爱世人，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论我相信自从那一次我们查经讲到这个真理的圣灵，我里面有一个很 solid 的一个启示，不论我们来人在什么情况，有人说哎呀时候还没有到啦，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缘分还没到了哈，跟耶稣相遇相知相交的缘分还没有到。我说不是这样，保罗说得失不得失我都要传道。我相信不论我们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只要我们人够谦卑，当别人跟你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世主，很多人因为接受耶稣基督，因为跟随耶稣基督，生命都被改变了啊！神盼望我们早早的来领受这个救恩，早早来享受他的慈爱。当人这样跟你传，你不要说哦，他时候还没有到。如果那个人够谦卑，我相信如果他够谦卑，既然保罗说得死不得死都可以传福音，那任何人得死不得死，如果他够谦卑来仰望钉十字架的基督，然后去思想为什么这位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基督教的标志不就是十字架吗？为什么这位基督 要死在十字架上？他十字架上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也是世人之一，那为什么？跟我什么关系？如果他还不认为他是罪人，他去思想，如果他常常去思想这，去仰望这件事，去思想这件事，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开启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，为什么你在十字架上的死跟我有关系？我相信神一定会做工。很多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，一开始信了耶稣，其实我自己也是，我是蒙了神的怜悯，一开始我不知道我是罪人，那我什么时候就更明白真理，就是我对十字架的救恩更明白的时候，我就更明白真理，更知道怎么去走 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更知道怎么进入神的恩。那在这个之前呢，都是沾人家的光，然后被人家的美德吸引，然后把我圈到基督徒的圈子里，一直到十字架的救恩向我显明活化在我里面的时候，好像不论人怎么样，我都要来认定耶稣，都要来得救。所以我求神，真的我们祷告求神把这个真理，不论我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施布真说，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我们如果要得生命，都脱离不了十字架。我得生命，耶稣说，我如果为他放下自己，我就会得到他的生命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为什么 Fanny Crosby 这样讲？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十字架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嘛，就是不再偏行己路嘛，就是耶稣讲的，我赦免你的罪，你不要再犯罪。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样。哦，耶稣，谢谢你替我除掉罪，你赦免我的罪，我认定你的十字架道路走，就是不要再犯罪，不再偏行己路。 我就一直的出死入生，你会得到神的恩典，丰丰富富。我敢 100% 给你打包票，仰望基督的十字架，没有生命的会变为有生命的。如果我们够谦卑，内里诚实，好，如果神光照我们什么地方，这是你不对，你应该要面对，我们就去面对，神一定有办法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。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圣徒，神呼召我做圣徒，要分别出来，从这个世界出来，不在罪恶里打滚，不在老我里边打滚，不再体贴自己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那这个礼拜，好不好？我们更多来仰望基督十字架的救恩。如果当你仰望基督，你安静的时候，我们说等候神。等候神，有一个是 wait for， 一个是 wait upon。如果像我，我发现啊，经过一桩事，我就发现，哎呦，我怎么还是那么的 strong？ 我的己生命，我的旧有的倾向，哎，不经过一些事，有时候我们就不认识自己。经过一些事，我就发现啊，我怎么还是这样？来到基督的十字架，主，你可以断掉我一切的锁链，我就照生命的倾向。哦，讲话要言语调和啊，我怎么又理直气壮了？人家说要理直气和啊，我怎么又理直气壮了？我怎么又像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的那样子？那怎么办？又发现了，再回到基督十字架，主，求你再来，在我生命中做工。我相信主耶稣会改变我。OK， 好，我们这个礼拜，如果我们都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地方是神认为我们呀，至少我可以感恩，对不对？主啊，你是至高神的儿子。你来爱我，爱我这么深，来替我舍命。弟兄姊妹，吴朗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我知道许许多多复活的道理，我自己没有经历基督的复活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早期的时候，因为我读书很慢，我这个人是用心去读的。我们的郑牧师读书很快，他读书非常快。我那个女儿也是读书都非常快，一下子一本书就读完了哈。他们不是乱读的哦，他们是真的 读书很快。啊，我这个人比较笨哦，我就要慢慢体会哈。所以我读书很慢。啊，我就觉得哇，看那么多大头脑的书，我就说我都没有时间管我的事了哈。我都是去看别人怎么想，别人怎么，我都没有时间管我的事了。哎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提醒我，对，你听到那么多关于别人的故事，如果别人的那个故事没有对真理有所发明的话，你知道那么多，你多知道跟少知道无妨啊，你直接来读圣经啊。好，你直接来读圣经呢，神的话直接栽种在我的里面啊。我需要得救了。我知道很多，我有很多的 information， 我知道很多人的事，我可以洋洋洒洒讲，哦，你这个人真博学哈。我也许我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名誉哈。可是如果我自己没有时间，让我交在神手中，给神机会在我生命中做工，那对我有什么意义？我就是能够说的复活的道理讲得非常的高超，可是如果我没有，我的生命中没有经验到神复活的能力，那不就是也是虚空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尝尝天恩的滋味，那真是美善。好，耶稣这样讲过，这是耶稣的应许。他讲过，耶稣在地上曾经跟他的门徒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座的，在这里有人还没有尝死味之前，必看见神的国降临。神要把他的果给我们，神的国就有全能的，我们领受到。